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成为我对他一个，其实我不知道每次看到他就是有点愧疚感吧，我也不知道要从何开口去讲这件事情。好，但如果陈浩森如果你有听到的话，我就是很郑重跟你道歉，那不然下次你来上娱乐扭蛋机，我再跟你好好聊一聊。欢迎收听今天的娱乐扭蛋机，今天的小伙伴是建堂以及新朋友雅恩。
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我是建堂。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但在这之前呢，我要先好好谢谢一位天使。你们知道这个天使是谁吗？
我知道，天使在人间最好的证明就是他，
五月天阿信，谢谢你。如果你有收听的话，我相信你有按订阅，因为主唱大大他其实好像是有按订阅。
对，
如果他有在收听的话，我只想跟你告白说，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你知道他真的很贴心耶，他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聊到跟他有关的主题，有 at 他，他有分享，那也就可以明白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可是没有耶，我们前两集这几集聊的东西都没有跟五月天有关系，也没有跟相信音乐有关系，
应该就是只有上一次，有一次你讲到被丢包的那个，
对，
差点被丢包的。
对，但我原本以为可能是那个时候，他如果真的是天使要显灵的时候，应该是那时候会显灵。
对，
然后没想到是最近他突然帮我们分享了这样子，所以是想跟大家讲说，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大人都已经订阅按五颗星了，你们还在干嘛？好啦，没有了，我们要卑微，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啦，因为你们知道，就是你知道现在做 podcast 的人真的好多、哦，可是像我们这么用心的也是蛮多的啦。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为什么今天会请到建堂跟雅恩一起来？你们自己先说说你们自己看了几遍哈。
我先承认，我就是真的看了四遍进电影院，然后我前三次都还是一个人去看的。嗯，对。
好、oh、我先听他，我先听建堂讲几次。
我就三次啊，目前三次。
所以对不起，我们要先跟观众讲一下，雅恩是我们的以前的玩乐同事，但是他现在在我们的竞争平台。哎、欸，你主管知道你主管知道你来这件事？
主管不知道，但主管应该
不会
收
听这个节目。
对
对
对，就是竞争平台应该不会收听。
没有啦，我们现在这个娱乐扭蛋机算是一个全新的平台啊。
对啊，
对，
就是
我
们自
己那个艺人的身份来上这个。
对对
对
对对，我们就是自己额外单独的这样子。
对，
所以你看了四次，然后前三次自己看，你是有。全部都是自己自发性的嘛？我一直是自发性，是指说、哦、例如说我们像身为媒体，有时候会 有一些什么特映会的邀请啊，或什么邀请，你是自己自发性要去看的吗？
第一次我会听到这部片，是因为那时候说要发这两位演员来专访，然后我说要专访，那一定要做功课，所以我第一次就自己先去看了。结果看了之后，隔天因为我有其他工作，所以我就没有对到这个专访、嗯，我就没有去到。但是看了第一次之后，我自己本来只是因为工作看，但我自己整个掉落去。嗯，就看了第一次觉得啊有点可惜，好像有些细节没有看到，所以我就看了第二次，然后好像有点肤浅，就其实我很想要看到演员本人、嗯、然后刚好他们很认真在跑宣传，所以就有那种映前映后的 QA， 所以我就挑了有演员去的那几场、嗯、然后就是映后的时候有问他们一些问题这样，所以我就一路这样看了四次。
你看四次是到后来第四次有心情有不一样吗？因为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吃很好吃的东西，吃到一直常吃常吃之后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应该说第一次看就是放空嘛，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故事，然后第二次看就你自己心里会有一个你是以谁的角度去看这部戏，然后到第三次的时候已经开始在研究美术陈设，就是为什么会戴这个手表，为什么墙上会有这张海报，到第四次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研究配乐，就是这个时候为什么会下这个音乐，就是每一次看都会有不一样的角度，所以我觉得不会觉得说只是一直重复在看这个故事，而是会有不同的想法、
哦、开始去看一些更细微的地方这样子、
嗯、对。
那建堂嘞，
我第一次其实我觉得都不能算是被动去看，因为其实早在这一部片他在2019年的时候宣布说就是有做这一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期待，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同志题材，就男男的东西。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去看就是因为媒体试片，当时就是我们就是会采访两位演员，那他们会来上我们的节目嘛，所以当时就一起去看了试片。然后后来第二次去看是那时候就是刻在他在上映之前有举办那个就是露天的星空趴的那个场次、
哦、我那时候听到你讲我觉得好像很吸引 引人耶。
对，因为那时候我是看完了第一次之后，我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部片，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发现说，哎，上映之前就有那个星空趴，而且我觉得在露天的氛围之下看好像蛮酷的，所以那时候就有跟朋友揪了，就一起买票，跟朋友一起去看已经是第三次。第二次看是因为刚好就是跟那个林思雨还有安心啊，他们就是刚好有机会可以去看，所以我又去看了一次。嗯，所以总共看了三次。而且我觉得去看那个星空趴很爽的是因为他有送那个就是小写真。嗯嗯，因为那个是现在已经买不到，你知道那个在虾皮上面被炒到一本要四五千块。
你是说那个交换日记吗？
交换日记
哦，说到这个我就真的是，因为他那个交换日记是首映还是口碑场的时候是买两张票送一本，
对对对，
可是我就只有一个人，那所以我就为此就是同一场演同一场电影我买了两张票，
那很
好啊，就为了得到那一本，对，
就好像可以放包包。所以你有拿到那一本？
有，我拿到，现在就是珍藏，因为像他说就是被炒到很高价，所以他珍藏在我家。
好，因为有些观众可能还没有看柯宰，然后如果要跟他们讲说你觉得这部片最吸引人的地方的话，要用一个推荐的话，你们会用什么，就是怎么样跟他们讲，就是你们看完之后的，因为你们看完最实在嘛。
好，我先来分享好了。我觉得这一部片它让我觉得看了之后会真的很想一看再看是两个男主角的火花。嗯，因为我觉得陈浩森跟曾静华都是就是算是电影圈的新演员嘛，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虽然他们很新，可是看他们演戏的时候好爽哦，嗯，他们真的好会演，尤其是其实预告片里面一定就可以看到有一场他们很争，就是对立争执的戏，我觉得那一场戏真的是到现在都还刻在我的脑海中，哎，因为看他们演戏真的很爽，而且两个男生要凑在一起又有火花，我觉得是真的很靠颜值跟他们的一种演员之间的魔力，我不太会形容，欸，就是我觉得两个演员然后又是男生跟男生凑在一起要有那种发笑的感觉，就是真的是有时候是真的很看就是那种可能默契吧，或者是配在一起的，
你是不是共商
化学反应，
哦，对对对，
化学反应，刚刚一直想不到这个词。
好，你就被演员两位演员给吸引到，
对，
他们这个组合，
对。
好，那雅安
雷，我觉得最简单就是看那个画面就很美好，两个大帅哥嘛。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们作为新人演员已经像曾静华是去年就以返校入围蛮多奖项，就是他们两个的演技都是在新生代中我觉得算是非常有潜力的演员，他们两个不会有让我就他们在演戏的感觉，就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是 Birdie 然后他就是阿翰，然后他们在给我看他们真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就我不会出戏，就我不会有任何一刻觉得说哦他是演出来对他的感情就是假的，我没有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再来是他会让你回想到你自己可能过往的某一段感情，就是那时候可能有点后悔或是没有就冲那一波，就是他会让勾起你那种感觉，就是哦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他的
觉得很值得让你去省思自己啊。
对，因为我觉得他其实看了电影之后，我们不爆雷，可是他会有一些就是让你有一种遗憾的感觉。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遗憾的感觉很容易带入自己的人生，可能一些感情的历程里面，尤其是他强调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史诗般的初恋的故事，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没错，因为初恋真的。回想起来真的有好多就是跟看着他们的那个两个男生在里面的那个故事，真的会想套用到很多一些情节在自己的身上，会有一种共感。
嗯，那因为其实他就是投射到很多人的心中，让人家想到以前一青春或者是以前很多美好的回忆这样。可是我想要跳题的问一题，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媒体工作者嘛，就是你们不管是你们在采访或者是在像刚刚雅安讲说他参加很多次的映前跟映后，你们这样子实际上的那个相处下来跟观察之后，你们觉得有什么样不同之处吗？对他们的感觉，
你说对演员跟角色的，
就是你们觉得实际上观察他们私下的一面啦，就是你们觉得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
哦，因为我都是见到陈浩森，然后我觉得他跟阿翰真的是同一个人，就是他对粉丝也好或是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很温暖，然后觉得跟剧中啊，这样会不会爆雷，就是跟剧中他的形象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他跟他剧中有一模一样，
没有一模，就是他给我的感受是
比较外放，
它很温暖、哦、就跟剧中一样、哦、对，
嗯，温暖的感觉，
温暖的感觉，嗯，然后笑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它跟电影的那个叠在一起了，跟电影的画面、
嗯、哇，你现在讲的时候都在笑哎、欸，
对啊，所以你
是他的小迷妹。
你所以两个人要选的话你会选他？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二选一我们留到最后再讲。
OK，
好，反正就是，那你去参加应前应后刚好都是他，是你刻意选的日。
第一次其实好，我承认一开始我是比较喜欢曾静华、嗯，就是看电影前，但是看了第一次，然后刚好那场应后来的是陈浩森，嗯，然后我就看到他本人之后就整个大跑票，就对于演员这件事情大跑票。嗯、然后因为我的朋友是。就是那个氧气电影的工作人员这样，他们其实应前应后的那个场次是接的非常紧，他们等于是例如一天要，然后他们就是要真的是用赶的去下一场，然后就为了票房，为了宣传，然后为了能多回答到粉丝一点问题，我是能感受到他的真心的、嗯、就他在做这件事情，他并不是觉得这是只是我的工作，是他真的很认真想要让这部电影被很多人看到，
推荐跟分享这样子。
嗯，因为刚刚雅安有讲到就是浩森很温暖的一面，其实我觉得从很多面向来看，就是包括就是现在大家很流行透过社群啊 IG 去分享说看完电影的观后感，那其实我在 IG 上面就是有时候滑滑好会看到就是可能有一些 hashtag 就是会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嘛，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贴文，然后有一些可能是粉丝啊影迷分享的观后感，上面都会看到陈浩森的留言呢、欸。
哦，他都有去回哦。
对，然后也有一些粉丝会分享说就是可能他们看完电影之后会传一些私讯给演员，想要抒发自己看完电影的感受，浩森也会一一的回复他们，可能没有到每一个、嗯、可是就是真的看过蛮多人分享他，而且不是那种什么罐头式的回复，是针对就是粉丝可能给他的就是回馈，然后他也会回馈他看完粉丝留言的一些心情给粉丝，我觉得真的很难能可贵。而且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是，其实陈浩森在之前就有一些作品嘛，那我记得他好像两年前，应该是两年了，就是有一次是之前那个网络剧《美男与澡堂》的关系来玩于宣传，然后那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很有礼貌很客气然后很贴心的一个男演员，然后我觉得两年后之后再看到他就是一样的感觉，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形象。
嗯，哎、欸，讲到你刚刚讲到这个《美男与澡堂》啊，其实我对陈浩森我觉得有一点愧疚的地方。嗯，对，因为我应该有私下跟建堂分享过，
有，
就是我其实我们每一次设计游戏内容跟节目内容，其实不见得每一次我们都觉得哇这个很好，一定会有需要检讨的地方嘛。嗯，然后那一次就是我觉得我录完之后，我觉得我会想要好好检讨，因为《美男与澡堂》它里面的剧情就是讲性别，就是灵魂交换的部分嘛。
对
对对，然后就是有交换这个环节，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节目直播当中就有安排一个游戏桥段，是他跟纳豆两个人要在一个纸做的更衣间里面，然后限时之内把衣服换掉，然后如果时间没有。时间到了还没换好的话，就要把那个纸座跟一间给破坏掉就对了。嗯，然后那是在 live 当中进行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真的时间到了，他们还没换完，我们就把那个纸座跟一间给破坏掉的时候，我就看到陈浩森。我先跟你们讲，就陈浩森完全没有怎么样，他录完影也没有怎么样，他都是笑嘻嘻的，都 OK。嗯，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反应，只是我自己心里面的小天使就是叮咛我一下，说叮咚，以后不要这样子咯。因为你就觉得说你看到那一刻会有一点不舍，是他是一个演员，然后他是一个新人，可是他在节目当中可能衣服没有穿好，就是衣服没有穿好，然后就这样子在 live 当中赤裸裸的呈现给大家。嗯，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成为我对他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每次看到他就有点愧疚感吧。
那这次他来你有跟他提起这件事吗？
没有，因为我们其实后来见到面的时间都很仓促，因为他们的宣传行程其实真的很慢。嗯，对，然后我也不知道要从何开口去讲这件事情。好，但如果陈浩森如果你有听到的话，我就是很郑重跟你道歉，那不然下次你来上娱乐扭蛋机，我再跟你好好聊一聊。
圣机可以发我来吗？
圣机的再敲敲一波。没有，我要讲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可以从中观察到，不管他是从刚出道的那时候新人，或者是他现在受到电影受到一个这么大的瞩目了，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他都是这么的敬业跟认真的对他的工作。嗯，而且他也不会有 台上跟台下的反差，
对，
就是对于大家都是很热心跟很亲切这样子。我希望你可以保持初衷，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棒，
真的，因为我们看过太多就是没有保持初衷的例子，
不方便透露是谁啦。
对啊，所以你们自己看也会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对不对？
嗯，我觉得以就是工作人员的角度来看是会觉得他就是蛮温暖的。
对，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陈浩森，那关于曾静华的部分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自己个人是从返校开始我就觉得他非常的有魅力，而且我觉得他一定会大红，这是我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到这件事情，就是他一定会大红。虽然说现在已经受到瞩目，可是我意思是指说你可以预期到他未来是前途无量了这样子。
老实说，就是一开始就是看到曾静华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这个人的谈吐跟看他演戏的作品的里面的一些角色的东西，我会想到以前有一个演员，当年的一个演员张孝全。
哦，对对对，
然后又很凑巧的刚好在《谁是被害者》里面，曾静华是演张孝全的小时候的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哦，因为张孝全当年有跟那个张瑞佳一起演那个盛夏光年嘛，刚好就是类似的题材，我就觉得曾静华有那一种就是未来会大有可为的那种感觉。然后加上我就看他很多访问，还有实际接触他，就是访问他，就觉得他的谈吐跟我觉得他声音很好听。对，我觉得一开始我被他吸引到的其实是他的声音，因为我在 YouTube 上面看他受访的影片，我就觉得这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然后加上他回答，我觉得他回答问题都他好细腻，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做综艺节目的关系，我们就是很习惯很快的节奏。可是他在访问的时候，就是他其实就是他可能听完问题，他需要一些时间思考。可是我觉得他思考的那个过程，不会让我觉得就是好像度日如年，因为有时候是会想说不好意思，你想好要讲了没有？我会觉得很紧张。可是因为他有那种想好再讲，然后听他分享的时候，会觉得，哎，他真的是很细腻的去面对，就是你提出的问题。我觉得那个感受是会让访问他的人会蛮舒服的。
嗯，在雅恩讲之前，我先补充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那个，我也是有很大的感触，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做节目关系，所以我们的节奏非常的快。我们每一次就是对于每一次的访问跟拍摄那个空拍，我们几乎都不能够容忍，就想就是很急迫出下一题，或者是下一个环节，或者是会忍不住那种呼呼呼呼那种。我们已经有职业病，你知道我们已经有职业病，
会拿那个小板板就
说，对，职业病到说可能连那个服务生上菜的时候，我们也会忍不住欢呼。Wow， 对，我们就是会忍不住这些空拍。所以那时候在访那个曾静华的时候，就想说，的确他的步调是比较慢一点点。然后那时候觉得，你这时候就一开始就很心急，说他怎么回答的那么慢？可是你后来整趟那个访下来之后，就是哦，这就是他的个性啊，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他也不是不好，他就是他需要思考，跟他回答的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点的。嗯，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他的一种真啦。对，
但我觉得他最近有进步，嗯，就他反应的速度有提高了一点。
对，嗯，对，因为其实后来有一些访问也有看到他讲说，就是他其实也很想要努力的跟上就是大家的节奏跟脚步。我觉得就是他分享的东西真的好 real。 嗯，对，
就其实，欸，这样不管讲起来，不管是浩森或者是静华，讲一份收他们两个都是一种真。
对，
我觉得这个真蛮难能可贵的，
对，
希望可以保留下来。
而且我觉得曾静华就是速度在一些访问里面提到说，其实他大学学的就是类似就是传播类科技，他大学也有接触拍一些学生制片的东西，然后他之前也有参与过很多学生制片的演员作品，就是他很能就是将心比他很能
比勋
想要重讲，还他很能将心比心，就是去体会就是可能在这一个媒体行业传播行业工作人员的辛苦，所以他就是会同时的去想说，欸，虽然说他是作为演员，可是他觉得像电影卖座，他就会觉得可是这不单单是演员的功劳，就是是整个导演啊剧组大家一起就是撑起来的。
欸，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欸，我觉得如果是从幕后出身的人，或者是他有经历过幕后的经验的演员或者是艺人的话，他真的比较可以同理心的去对待所有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也会比较知道他丢出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对啊，
然后我刚刚突然就是跳题又想到另外一题，一直在跳题，有没有我记得就是之前欲望城市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他讲说如果你想要 同的话，就要先抓住同志的喜好，就是你要先得到同志的喜欢之后，你就有机会可以红。然后我自己刚好就是最近也在观察到一件事情，是真的有吹起一波很强烈的 BL 风，或者是同志的这个热潮，就是粉红经济或者彩虹经济这样子。你们自己有觉得这个风气越来越盛行吗？
我觉得是越来越敢大方说出来。嗯，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资深的腐女，就是我在从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在看一些什么同人作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你不太敢讲你在看这个，可是现在就是你看电影什么，大家都很大方的说，哎、欸，我在追什么 BL 剧或什么的。我觉得是这个可能社会风气更开放了一点，对。
嗯，我觉得是，就是社会风气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就是重点，因为刚有聊到那个《盛夏光年》嘛，那个是我高中的时候的片。可是那时我觉得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高中的导师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事情，就是他在我们的因为以前可能周六上课就会有一个类似课间活动，反正就是老师可以安排一些比较特别不是读书类型的课程，然后老师那时候就挑了这部片让全班同学一起看。
哦，
可是那个是十几年前，那时候的风气不是像现在这么开放。 可是老师却挑了一个对当时来说可能是有点挑战尺度的片子。
嗯，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风气真的是蛮比起现在真的是比较封闭。那现在就是可能也因为婚姻平权通过了，同性婚姻在台湾可以成立，我觉得这个风气好像渐渐的打开。当然可能有些时候会觉得，啊，是不是我们同温层，因为可能我们的行业我们的周遭这样子的风气比较开放，可是我觉得透过这些影视作品的去渲染，好像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欸，其实同性之间不管是男男或者是女女，其实感情都跟异性一样。
嗯，对，所以其实我也是蛮乐见 BL 或者是同志的相关的题材越来越大家会觉得，欸，这是 很正常的事情啊。嗯，没有什么，我本身是我觉得我最开心就是这件事，就是我不是也是主持了很多 History 的活动嘛，或者是参与很多节目的录制什么，对我来讲我觉得最棒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嗯，就是我想要让透过这些偶像的魅力或者是戏剧的魅力让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很正常，请你们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它。嗯，因为我们透过这些影视作品会更慢慢的被接收到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然后被感染，应该那怎么想说被感染啊，被
潜移默化
的觉得就是知道这个观念是这样，
他没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对，
而且我想到就是同时就是因为我们在玩鱼的工作，其实我觉得玩鱼是蛮深耕在就是 BL 这一块。
对，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去参加同志大游行
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很多 BL 的东西，其实虽然说我们好像是在走一个比较娱乐的性质，可是我觉得同时好像也是对这种观念的一种推广。其实有时候想到我会觉得哦，我们节目好有意义哦。
对啊，我觉得很棒啊。嗯，虽然有一些同志的 BL 的剧或者是组合真的就是想要捞一杯，就是捞一杯羹分一杯羹这样子然后做出来的品质就是参差不齐。
嗯，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也不是一昧的在那边讲这样子。所以你们觉得柯在 这一波当中，你觉得他最不同的之处在哪边？
我觉得他不太像是想要靠同志题材这件事情去吸引粉丝。因为其实后来渠道就是监制有讲说，希望媒体在宣传的时候不要再说我们是同志电影，他希望大家说这是一部纯爱电影，就希望大家来看是因为这是一部讲爱的事情，而不是只是因为我想要看两个帅哥的故事所以来的。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剧情它刻画并不是真的在说两个帅哥之间怎么样，而是他的这个故事本身，不管他的性别是男女或是男男或是女女，或是等一下，不管他的性别是男男男女或是女女，就是他就是一个爱的故事，
就是他已经跳脱了再去强调性别平权这件事情，而是直接来跟你讲说这就是没什么啦，就是性别根本没有什么，这就是一部关于爱的故事这样子。
当然因为他的背景是解严，那时候就是同志还是被当作
比较敏感，
对，比较敏感话，他当然内部还是要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他就是一部爱的电影。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透过他说故事的方式吧，因为其实一开始当然就是还是会抱着说，欸，他就是因为是同志的电影去走入电影院，我相信很多人就是 一开始对这部片有兴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是我觉得看了这个电影，我就目前看了三次，看到后来其实我已经有一点就是不会去想说啊，他就是在讲两个男生的故事，就是一般的爱情、嗯、然后就是好像是每个人初恋，不管你是经历男生跟男生，男生跟女生，或者是女生跟女生，都是一样的初恋的滋味。嗯，对，那个跟性别真的是无关的，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片最可贵带给我的东西。
嗯，那我最后想要科普一下，就是问一下资深的这位腐女，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讲说、哦、哎，同志片或者是 BL 剧或者什么之类的，可是有可能会还是会这两个词其实是有分隔，是不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很明确的界定这个词、欸、
对，但是它就是不一样，就是 BL 跟同志、嗯、同志类型的 影视作品跟 BL 类型的真的是不一样。
最近可能界限有稍微模糊一点，可能 BL 剧也会探讨到同志题材吗？
对，但是应该是、哦、我觉得举一个例子是越界的例子，因为当时在那个 History 第二季的时候有那个越界嘛，那其实如果有收看越界的朋友的话可以发现他其实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在讲说男生跟男生在一起，或者是就是好像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就是他们当 男主角跟男主角发生就是爱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去讨论说哎、欸、怎么我怎么会喜欢上男生，
或者是什么迟疑，
对，
出柜什么之类的，
然后同学之间同才之间也不会去讨论说哎、欸、他们两个男生在一起好奇怪、哦
哎、什么之类的，
这一种完全都不是，就像就连那个施柏宇跟那个杨梦琳那一对就是兄弟 CP,
兄弟 CP
他们担心的都不是男生跟男生，而是哎、欸、他们其实名义上是兄弟，那这个关系是亲人的关系是可以成立的吗、嗯、对，
所以同整来讲应该是说在 BL 的世界里面同志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禁忌的限制，就是在那个 BL 的世界里面当中这件事情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但是我觉得当然针对可能不同的剧情题材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带到同志议题的色彩，可是总体来说 BL 就是描述两个男生之间美好粉红的爱情故事，这样比较理想化。 对，
大略的分类可以这样啦，可是因为近期的剧种太多了，所以可能这个界限有一点点的
模糊
掉。但是如果你是非常 pro 级的腐女的话、嗯、也欢迎来纠正我们。
对，就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怎么就是去区分啊什么，因为其实像我觉得我跟雅恩大概都一定都知道说怎么去区分这两个不同的类型，
但讲不出来一个定
义。就每次遇到同事问说哎、欸，那到底是哪边不一样，说真的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好难界定哦。
好，那最后的最后，如果要推荐一部你们看过的近期的，或者是讲说
可以再推荐的、
再推荐的，你们会推荐哪一部电影或者是剧？
我是真的蛮推荐越界的。就是越界算是我
越界真的好好看哦。
对，就是其实 我虽然是腐女，但是我其实不是在看这种剧，我以前是比较偏向看文学类的作品这样，然后越界应该也是建堂推荐给我的。然后我看了之后就觉得我好像看了之后恋爱了、就是明明是他们两个在恋爱，就是我看了之后我恋爱的感觉。
对啊，
我觉得很厉害、欸
每次看越界就是真的会笑到超裂裂嘴超裂的在看、欸、
尤其是就是兄弟 CP 那个背后抱那边，
你说他们在大礼堂那边，
对，我每看都、就会
就是这种反应，就是这种反应。
对，
那建堂嘞？
我觉得最近就是有一部电影10月23号要上，是《亲爱的房客》，它是同志题材的，我蛮期待这一部片的，就是那个莫子怡跟姚淳耀有演出的。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最近在那个 OTT 平台也有上的，是一部日本的 BL 剧，它叫做《如果30岁还是处男，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它是一个改编的作品。
哇，名字好长哦。
对，就是一个有一点，
这你看过了？
但有看过一集，因为它是现在更播，每周五会更新。对，蛮好看的，是日剧。
哎，是不是之前有一部日本的 BL 剧是讲跟吃有关的，忘记名字了，你们知道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讲哪一部，但是我也忘记它剧名，是比较熟男的。
对，因为
两个男生同居的。
我本身还没看，可是我身边好多人推荐那部剧哦，你要不要帮我查一下那部？
哎，超好看，
真假的很好看、啊，
而且它有出特别篇，超好看。
然后
立刻帮你搜寻。
好，那你再帮我查，同时是我也要讲说，我觉得最好看的 BL 剧，我也觉得是越界。对，我也觉得是越界，就是会意犹未尽，然后就觉得它恰到好处，不会过分的 怎么讲啊，过分情欲，反正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就是纯爱的感觉。
对，纯爱，可是又让你有恋爱感，然后又让你会忍不住发出少女的尖叫，这样子。好像蛮多人在聊到 BL 的台湾 BL 的神剧的时候，好像就是会提到《越界》是其中的一部。
对，
好了，赶快期待你们如果有后续的新片的话，希望有机会啦。
刚刚讲的那一部，那个就是叫做《昨日的美食》，在 Line TV 上面可以看到。
好了 ，Line TV 是要给我们钱。
听说 Line TV 已经在找新演员了，就是要筹备接下来的系列。
哦，对对对，好像有
History 第四季。
那最近有一个是
WeTV
的，有一个也是要上了，
就是结果娱乐也有一起制作的那个戏，
林子闳演那部。
对，林子闳跟
杨
宇腾。
好了，也蛮期待，不知道会怎么样哎、欸。
对，然后就是还是要私心讲一下，今年还有一部就是 BL 圈也非常造成旋风的，它是泰国的剧，就叫《只因我们天生一对》。嗯，对，
就是大家都可以很多选择，
对，好多，好爽哦。
那我们要趁机跟各单位讲一下，因为毕竟我本人也主持了蛮多那个 BL 场的活动，对，所以不妨可以找我主持一些什么。
我以为说要找你主演。
主演我是不敢奢想啦，我可能只能演一些像大雄那种角色。
大雄就是在那个那一天里面的是国文老师吗？
国文老师，对。就是所以、欸、大家可以找我啦，我现在没事可以那个 我现在目前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家可以来找我主持。
阶段性的任务是什么？
金
钟
奖。
没有，之前在忙一些了解。
哦。
之前在忙着经营了解，嗯，对，那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事咯，大家可以找我主持，哎、啊、想要找我演的话也是 OK 啦。对，好，那今天谢谢建堂跟雅恩，如果你喜欢娱乐扭蛋机的话，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按5颗星星，谢谢你们，
谢谢，
拜拜，
拜拜。